好，接下来是读经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五节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五节到十三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了，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啊，今天由神来的信息是令人稀奇的百夫长，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过了复活节了，万象更新，希望你们大家早日接种COVID-19 的疫苗，能够使这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好让我们早日可以回到实体的聚会。在去年的疫情当中，我做了两次的视讯的门诊。医生是通过那线上的网络的，就是远距离的看病，这是好神奇哦。在过去的话是不要说什么10年前5年前几年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神的医治是超时间的、超空间的，主耶稣的神迹奇事也是如此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这位百夫长是新约唯一一位信心受到称赞的男子。这里不是说女子是唯一的男子。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到底？”他的信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竟博得的主耶稣的这样子的赞赏呢？是不是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仆人呢？但是很多人也是得到耶稣的医治似乎也有这样子的信心呢。圣经的记载，很多人就将病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所以，这百夫长的信心到底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当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留意那个百夫长的回答是怎么说的？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是不是百夫长相信耶稣能够远距离的医治，因此耶稣就稀奇百夫长的这个信心呢？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让耶稣感到稀奇的这种信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赐下神的话语，主，让我们饥渴慕义，让我们能够很饥渴的，能够 在主你自己话语里面来寻找神，您赐给我们的名粮，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力量。谢谢您，而且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在寻找那个疫苗啊，及早能够打到疫苗。主让这种心也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到你的神的话语里面来，饥渴慕义来寻求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这么真实，这么帮助我们的生命。主，谢谢您也使用孩子再一次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来看到神您让我们怎么样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坚信我们的信心。主，你来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也使用众弟兄姐妹聆听的耳，我们一起来攻读你的话语。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令耶稣感到稀奇百夫长的这种故事啊，除了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以外，路加福音7-1节也有记载。马太跟路加两个人所描写的细节有一些不同，但是两部福音书都凸显出了百夫长的信心。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提及信心的主题是有很多处的，例如在医治瘫子的那个神迹奇迹的这个事情上面，马太福音就提到了耶稣见到那个瘫子的朋友的信心，对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也曾经对那患血漏这个妇人这妇人也有在路加福音也有提到，对耶稣有对那个有罪的女人，还有那感恩得到大麻风医治的这些这个感恩的病人，他到耶稣面前，还有耶利哥城这个瞎子，耶稣都这样回答他，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百夫长的信心让耶稣感到稀奇，耶稣听见了就稀奇的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也曾经这样赞美过另外一个外邦人，也就是迦南的这户人的信心，说他的信心是大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信心能够让耶稣如此感到稀奇，就是除了那位百夫长。我们都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意料当中，他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的发生感到稀奇的，可是耶稣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因为他不仅仅具有我们的血肉之体，还有人的情感啊。稀奇这个词的分量是很重的，在表示惊喜跟这个称赞，但是用这个词来描述耶稣的感受还有另外一处的，是在马可福音6:6，耶稣也诧异的，就是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了。诧异这个原文的意思，也就是一样的是稀奇的意思。那一次，耶稣是对那家乡人的不信感到惊讶而且失望，耶稣同样是感到稀奇。一个是外邦人， 的百夫长的信心的称赞，另外一个是对家乡人的不幸的那种失望，两者形成了一种截然的对比。可见的百夫长的信心是非比寻常的。我们看到百夫长的有以下的这些信心和美德这种特质，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会讲第一个就是百夫长的谦卑，第二个是百夫长对权柄的顺服，而百夫长的这种爱人如己这种特质。首先我们来谈谈百夫长的这种谦卑。百夫长我们都知道是罗马的军官，是管辖了100个士兵，他们是在罗马军队的骨干。新约当中提到了7个百夫长，提到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人物。那罗马历史学家叫做波利比乌，他认为罗马政府选拔百夫长主要不是看他们有多么勇武有武功而是看他们是不是具备着有稳重谨慎还有尖锐的那种品格。百夫长 是外邦人，是效忠罗马的皇帝的，他是来协助他来统治犹太人。百夫长的薪水比士兵高好多倍啊。今天的经文所提到这位百夫长，他是驻扎在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重要的驻防城，但是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罗马在加百农是没有驻扎军队的，罗马的军团是主要是驻扎在叙利亚。而这位百夫长嘛，应该是在加利利昏昏王叙利安提帕的手下，负责训练士兵维护秩序，平定叛乱的。我们注意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是百夫长是直接的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的，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却说百夫长是委托中间人去求耶稣的。首先他是求长老，然后后来又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两个福音的书所记载似乎是有一点矛盾哦。其实啊，马太这个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事实上是简化了这个整个过程，他是要直接的要想要表达百夫长是很恳求的想要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这件事情，是来强调百夫长的信心。那百夫长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求耶稣呢，而是两次去托人呢？这和他是外邦人是有关的，这个身份有关系的。外邦人是神在以色列所立的约以外的，就叫外邦人。但作为外邦人，百夫长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不配去见耶稣，所以他就请了那犹太的长老来带他去求啊。耶稣毫不迟疑哦，就要和他同去。当耶稣跟长老们要快要到那个百夫长的家的前面的时候百夫长为什么还要托朋友去见耶稣，而不让耶稣直接进到他的家里呢？一方面是他这个百夫长觉得他耶稣进到他的家是不合宜的，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若进入外邦人的家会染上污秽的。 白会长肯定熟悉这犹太人立法，他了解也很尊重犹太人的传统。另一方面，我想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劳驾耶稣，让他跑到家里来。他虽然身为一个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这个百夫长，也受到犹太人的那种这些百姓他们的尊重，而因为他们甚至为那犹太人建造了会堂，但他没有因此骄傲而自满而自以为是，也没有从他们这些统治的这些犹太人来赞美，感觉到哦自己好了不起。犹太人的长老他是认为他是配得耶稣来恩待他的，他却深深的感到他的不配。不管犹太人长老是如何的评价他，他知道在耶稣的面前他是污秽的，他是软弱的，他是需要耶稣的帮忙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百夫长的谦卑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外邦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6-27节，我们去看的话就会提到一个迦南的妇人。当耶稣对那个迦南的妇人这样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时候这妇人听到了，他没有这样回答，哎呀，这不公平啊，你种族歧视了。他反过来是这样说，啊，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很多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被冒犯的感觉，这不是太歧视了吗？但这迦南的妇人清楚明白自己的地位，他知道自己不配，唯有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难怪耶稣赞美他，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存钱吧。这百夫长和这迦南的妇人，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谦卑跟信心是紧紧的相连的。人若不能够认识自己是在神的面前的地位，他不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软弱无助的，就不可能对神有真实的信心。圣经上有这样说的，神阻挠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着百夫长的谦卑，耶稣虽然没有进到那百夫长的屋子里面，却进入了他的心中。其实啊，谦卑是我们信仰的基础点。要进入神的国，首先要有谦卑的心。记不记得巴胡该开宗明义的就像说的，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人先要认识自己不行啊，哇，需要神的拯救，因此才能够来寻求神的帮助，借着神的恩典，人才能够进到神国。进到神国以后，人还需要谦卑的，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信是神所恩赐的。 没有什么可夸的。信主以后，在我们努力奔走人生的窄路的时候，仍然需要靠主的，愿意谦卑的顺服在圣灵的引领，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且有信心坚定的生活。白无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是他对权柄的这种顺服。我先前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百夫长相信耶稣能够演技的来医治，因此耶稣就赞美百夫长的信心呢？其实是，也不完全是的。我们由白夫长对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当我们仔细去看，仔细去思考这句话，我们会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不敢当，这表示白夫长的谦卑。第二个是只要你说一句话，表示白夫长对这个权柄的顺服。白夫长相信耶稣的一句话足以医治他的仆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的那句话，我自己是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了，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这仆人说做这个，他就做。白夫长说出以他自己对罗马这个军事的制度这样的认识为前提，他相信一切权柄都是属于君王的，并且由这个君王来委托他，因此在他君王的权柄之下讲话的时候，就带着君王的权柄，别人也是因此要服从他的命令，不服从的士兵不仅仅是公然的反对百夫长，也是反对着带着那帝国权威的这种有这个能力的这个君王，换句话也是反抗罗马政府的。百夫长把这种对这个权柄的自我的理解应用在耶稣身上，正是因为耶稣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拥有神的权柄，因此耶稣说话的时候就是神在说话，藐视神，藐视耶稣就是藐视神，因此耶稣的话必然带着有神能够医治的这种权柄。这种对照这种比较虽然不能够完全那却显示了百夫长的那种稀奇的信心。百夫长认定了耶稣不需要到他的仆人面前不需要借着触摸或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仪式只要说一句话，疾病就会离开他的仆人。耶稣可以借着一句话或一个命令做成任何事情，这意味着百夫长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是绝对的，是无限的。谁有这样的权柄呢？唯有天地的主才具有这样的权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他的话是有效的，因为那就是神的话。 言行称义的弟兄姐妹，既然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为你而活，为你复活了，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我们知道复活的主，也相信他在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前讲的这句话，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是给我的，就是是给耶稣主耶稣基督了。我们相信这句话，你再下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吧。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吗？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不要惧怕，只要信靠神，相信靠主，你可以度过难关的。在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面对的瘟疫，有时候有些人是降薪的，有些人面对的失业，有些人面对的逼迫的，人际关系很紧张又破裂的时候，这些种种的挑战，你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作王吗？圣经这样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在患难当中，你仍然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吗？似乎神的话就是要定睛创始成终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经所讲论的顺服，首先我们知道就是那位神，创造一位万物的神，也是三位一体的那位神。顺服就是遵从主命令和完成他美好的旨意的。旧约当中我们记载的以色列的众人，他不问任何理由，他不问为什么，就听神的吩咐，默默地绕着格利城，他行了又行，又完全的遵循主的命令而行。到了第七天，最终高大坚固的这城墙就轰然的倒塌了。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是神的作为。新约也有这样子的做顺服的例子。保罗和他的同工，他原来是计划要到亚细亚去传道的，但圣灵禁止他们。当他们要往比推尼的那这个城市去的时候，耶稣的灵就不许。结果呢，在夜间的晚上，就给保罗一个异象，要他们往马其顿去传福音。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便遵循了，就往前走了，往马其顿。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上面，当他们多次受到禁止，要他们打消原来的计划，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质问神，只凭简单的信心来信靠顺服神的带领。结果呢，他来到了这个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第一座城市，并且发现到神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好土的跟好的心田啊，见证了许多人的就是悔改归主。不单单如此，之后腓立比的教会三番两次的供应保罗 在物质上的需要。如果想想看，如果保罗当时没有信靠顺服，就必然失去了这些宝贵的灵魂，也会失去神为他预备在后日需要的时候这些帮忙，因为他也会失去的。圣经顺服的例子非常多，其中最彻底做的最彻底的顺服，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人生最宝贵的事情，就是要来顺服天地的主宰，信靠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信靠顺服，就是在心思、言语还有行为上，因着相信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大能，而全面的顺服神的旨意。对神绝对的信心，也会带出对神绝对的顺服，这两者是息息相关，是前后呼应的。百夫长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点是他的爱人如己。百夫长家里自己有仆人的，在罗马帝国，仆人就是奴仆啊，就是奴隶啊，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罗马的作家瓦罗啊这样子说的，仆人就是主人的财产，和动物没有两样，只是他会说话而已啊。主人可以决定仆人的生死，仆人只是一个活的工具而已，有用就保留，没用就抛弃。如今这位百夫长如此的爱惜他的仆人，实在令人惊讶。换作其他人，啊，仆人病得这样子，啊，就要快死了，啊，不如就等他死了就算了嘛，没有抛弃他就算不错了。但是这个百夫长却爱他，为他来求耶稣，为了他求耶稣，他在这个我们在看我们的这个新约的圣经当中啊，四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求耶稣来帮助的人当中，有为儿子的，有为女儿的，也有为自己的，唯独这位百夫长是为仆人，就是奴隶来求耶稣。当百夫长提到这位生病的仆人，他说，他怎么说呢？注意看，他是我的仆人，这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哈。他其实这个经文，这个仆人呢、啊，原文的意思是孩子，是孩子耶。换句话，他是说我的孩子。啊，到底百夫长到底是要耶稣医治是他的孩子呢，还是他的仆人呢？你就到路加福音七章二第二节，那作者路加一开始说要讲这故事的时候，他就这样说的：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一节那个仆人啊，他的原文啊，没有孩子的意思哦，所以耶稣要医治的确实是百夫长的仆人。然而，在你再注意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当百夫长他亲口说的话的时候，他都用我的仆人的时候，原文都是说翻成应该是翻成我的孩子。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百夫长是不由自主的用孩子而不是用奴仆来称呼他自己的仆人。 可见呢，他对这个仆人子的爱是有多么的深，因此他愿意用自己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来请到犹太人的长老们来替他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在罗马是这个社会当中，白夫长对仆人如此深爱的的确是很少有的了。今天我们没有仆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也离不开为我们服务的人，他们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可能是你的下属，教会的同工，我们要尊重他们，要关怀他们，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来提供帮助，为他们来带导。耶稣吗是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是怎么说呢？乃是叫你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主怎么测试我们的信心呢？实际上他是来看我们有没有遵行主的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今天的经文最后几节是耶稣对信心和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耶稣吸取白胡长所说的话，就对跟从人这样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到，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然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这位百夫长就是后来相信耶稣基督领受救恩的外邦人的先锋。耶稣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他们都会到天国，受到天国的欢迎。耶稣把那个天国比喻成一个宴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犹太人的最初的三位祖先，也会在那里。然而与耶稣同时的犹太人虽然是本国的子民，也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会失去地位，因为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主耶稣，他们会被赶到外面黑暗里，也就是地狱。只有那些相信的人才能够接受到邀请到参加去宴席的，只有那一些的基督徒，只有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才是真正的本国的子民，也就是亚伯拉罕真正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是赐给相信的人，不论种族和地位的，救恩也是如此的。我们结论来说，今天我们从耶稣所应许的、所称许的百夫长，我们看到一些信心的功课和美德，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第一个就是百夫长的谦卑，不论我们的社会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是主人，是做官的，是做老板的，是有钱的，有地位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不圣洁，都是自己一无所有，软弱无助，我们都不配，我们都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怜悯和随时的帮助。第二，百夫长对权柄的顺服，我们要相信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了，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圣经所说神的命令和主的应许，我们都要信靠顺服。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百夫长的爱人如己。我们周遭，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同工、职场上的同事、老板或是下属，都是服务我们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关怀他们，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来代祷。我们要遵循主赐给我们的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最后，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外邦人，原来都不配，然而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不论种族和地位，我们都能够因信称义，参加神国的宴席，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凡谦卑信靠顺服的人，也就是在主里彼此相爱的人，神你都见念，神你都赐福，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服者主必同行。顺服。 见就遵行，信靠顺服者终不由己，信靠顺服此外别无别路，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
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经按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神所赐的信心，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小组问候的时间。